好，弟兄姊妹，我哋预备好我哋嘅心去迎接上帝未呢？嗱，愿意我哋一齐咧，都喺佢面前，喺睇佢圣经嘅说话之前咧，我哋都有一个祷告吓。天父上帝，求你带领我哋，用你嘅眼光去睇你嘅说话，让我哋能够谦卑喺你面前去聆听神你自己透过圣经同我哋讲嘅。我哋祈祷，奉耶稣嘅圣名，阿门。咁咧，如果大家周围行嘅话咧，都知道咧，熟悉呢一区嘅话咧，知道九月三十号咧。旺角区有一件大事发生，系咩事啊？大家睇到系啦，有人笑系嘛吓？即系其实啊，都大事嚟嘅，喺旺角嘅行人天桥开通啊，因为一条天桥通行有咩大事啊？咁因为咧呢条桥对好多人嚟讲咧好特别，因为起咗23年咧都未搭通嘅，咁所以咧。好多嘅年青人，特別係佢哋咧，真係好興奮啊！呢一個兩邊懸空嘅橋墩咧，其實係佢哋童年嘅回憶嚟嘅。呢條橋擱置咗30年啊！橋嘅作用係咩咧？橋嘅作用就係將原本分隔、互不相通嘅兩邊去打通啊嘛，係咪？咁呢條橋兩邊都要有落點先得嘅。如果两边都唔到岸或者系到唔到地嘅话咧，几宏伟嘅桥啊都冇用。你越宏伟就越阻定，系咪？嗱，今日好有趣啊！我哋呢段经文咧讲耶稣系大祭司，大祭司同桥有咩关系咧？其实大祭司嘅拉丁文咧 ，pontifex 呢个字咧，其实就系解桥。大祭司是人和神之间的桥梁来的。至于第五章第一节所讲的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即是当人承认他是有罪的时候，意识到自己被罪捆绑的时候，他就会请祭司帮他向上帝献上赎罪祭，寻求神的赦免。那祭司的角色是什么呢？就是帮助人去令他罪得赦免，而不是审判人的。咁所以啊，人去到祭司嘅面前咧，系好有安全感嘅，系唔使惊嘅。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其实希伯来书嘅作者喺第二章嘅时候已经提到耶稣系大祭司嘅。嗱喺呢一度咧，佢系仔细进一步去解释。我哋试下睇睇第14节吓。既然我哋有一位伟大进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耶稣神的儿子。我们看看他怎么形容这位大祭司。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一个很不显眼的字词，就是我们。这个字呢在14至16节呢，你发觉是不断出现的，是不是？你好像要慢慢数。在英文 NIV 圣经呢，加埋 we 啊 ，us 啊 ，our 呢个意思咧，有成10次咁多添。点解咧？因为呢位大祭司其实系为我哋而设嘅，为我哋而嚟嘅，同我哋有密切嘅关系嘅。因为大祭司嘅服侍嘅对象就系我哋，所以下文所讲嘅嘢咧，我哋要留意啊，全部同我哋有关嘅。嗱。作者形容这个大祭司是伟大进入高天，不是因为够高所以伟大。高天是什么呢？高天英文是 heavens， 可以叫诸天。它不是形容一个很高很高的天，在我们面前它是指向上帝的宝座。和修本也叫进入，其实原文呢是更加倒欲的。原文 diakamai是穿过啊，是越过的意思啊。而且呢它是一个完成式啊，是已经啊。所以 NIV 呢就译做 has gone through the heavens。就是这位进入高天大祭司不是一般的，只能够在地上面进入圣所里面献祭的大祭司。而是讲一个已经是已经成就了的。穿越了高天，直达至高者的宝座的大祭司。 那为什么这位大祭司能够直达上帝宝座呢？就是什么？就是耶稣神的儿子。这个身份，神的儿子，我们记得讲过了，是不是？这个身份不单只是超越人间的大祭司，还更加是超越天使。你想想，我们既然有一个神的儿子亲自作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作者说什么？我们就当持定所宣认的道。持定这个字很有意思啊， Crowtail 这个字呢是解紧爪实握住紧握住。那和修本我觉得也得好啊，他持定这个定字呢是不会左右右摆，一心一意的去爪实握住。那持定所宣认的道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信上帝的道要宣认，但是不单只得把口讲，更加因为口里承认而心里相信。你心里相信的时候，就是一个行动由衷去坚持这个道。希伯来书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要信徒意识到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超越性。这个很重要，对于当时希伯来书的对象，在水深火热受迫害试探的信徒来讲，既然他们所信的耶稣是一位伟大进入高天又是神的儿子的大祭司，他的永能和神圣就是帮助我们胜过一切人间挑战迫害的一个强大后盾和力量来的，是不是？所以呢，不单止对当日的信徒，对今日的我们，其实这个说话都是适用的。我们绝对有条件，有足够的力量在试探我里面仍然可以持定所宣认的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是一个超越性的，他直达神的宝座面前，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就定了，是不是？持定所信的道不是，和不背弃信仰，其实是整卷希伯来书的重要主题来的。耶稣能够帮我们持守真道，不是单单因为他的超越性，更精彩的是十五节，他有完完全全的人性。我们知道桥的伟大在于什么呢？桥的伟大就是它不是只是建筑物宏伟，而它能够成功的去搭通完全两边分隔的，是不是？才能够做到桥的角色的。那耶稣是伟大的大祭司，它的伟大不单止穿越高天直达神的宝座，那个落点在上帝的宝座那里，他同时也跨入了人的世界，成为血肉之躯，完完全全的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所以他的落点也在我们那里，这才发挥到桥的作用，是不是？正因为这样，他做跟我们一样完全的人，他都经历人间各种的试炼，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十五节说什么？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在各方面受试探跟我们一样。事实上，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他既然间穿上了人的肉身，所以同时也都着上了人的限制和他的软弱。在旷野禁食的时候，耶稣真的会肚饿的，会疲累的，他被鞭打一样会痛的，一样会流血的，面对死亡他一样会畏缩，一样会哀哭的。耶稣成为肉身，他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没有用任何神儿子的特权，所以他是受各方面的试探。 咩各方面嘅试探呢？我哋好具体谂一谂耶稣受过咩试探。其实我哋知道律法师啊、文士啊、法利赛人啊，周时设陷阱俾耶稣踩，记唔记得？好多好多嘅试探，但系最得人惊系咩咧？就系撒旦嘅攻击，因为耶稣系神嘅儿子，佢却系进入人嘅世界，踩入咗魔鬼嘅地盘。其实对魔鬼嚟讲系好大挑战嚟，佢由嚟呢个世界粉碎佢权柄啊，去对付佢系咪？要战胜佢，所以魔鬼咧一定系好热衷破坏耶稣嘅救赎计划，千方百计阻止耶稣上十字架。大家仲记唔记得魔鬼喺旷野试探耶稣嘅时候，其实就系挑战紧耶稣基督嘅人性啊！佢搬翻耶稣嘅神嘅儿子呢个身份出嚟，你神嘅儿子啊嘛，做咩咁辛苦挨饿啫？你将石头变成食物咪得咯？系咪？仲有你是神嘅儿子啊嘛，你想人信你，你去到最旺嘅人流最多嘅圣殿嗰度，喺殿顶跳落嚟，天使用手托住你，见到咁大嘅神迹，个个都信你啦，使咪唔使咁痛苦上十字架咧？当魔鬼试探耶稣，耶稣回应佢第一句说话点讲啊？记唔记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斩钉截铁嘅宣告佢自己系乜嘢？系人啊！佢系唔会用神嘅儿子嘅身份有任何嘅特权。好啊，既然你系人啊嘛，于是魔鬼咪用对付人最有效嘅招数对付你咯。人最重视系乜嘢？钱，系咪？佢话你又肯苦服拜我嘅时候，万国嘅荣华都系你嘅，拜我啊！耶稣点啊？斥责撒旦退去。你唔好以为耶稣系用神嘅儿子身份斥责撒旦，有权柄，唔系啊！耶稣基督系用人嘅身份讲呢个说话嘅。所以今日我哋面对试探嘅时候，我哋一定要好宿命地输俾魔鬼啦。你本来书强调耶稣喺各方面受过试探，唔系净系一个嘅处境啊。虽然魔鬼拉尾喺耶稣面前退去，但佢仍然不断寻找机会，各方面去劝耶稣唔好上十字架。你记唔记得？所以呢个试探未完噶。喺哥撒利亚腓立比，佢借彼得嘅口劝耶稣千祈唔好牺牲受死，记唔记得？千万不可啊！耶稣一听就知道撒旦嘅套路嚟噶啦，所以耶稣用翻同一句说话：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耶稣佢自己喺客西马利园嘅时候，亦都面对人软弱嘅挣扎，下面会讲到系咪？就算上十字架，已经钉咗上十字架噶啦，魔鬼都要借身边两个强盗嘅口，仲有十字架下文士祭司长嘅口，叫耶稣从十字架上乜嘢落翻嚟嗬？去到呢一步，都想拆毁整个救赎计划嘅，你神嘅儿子嘛，又系用翻呢一句，系咪？所以其实耶稣在世嘅时候，面对咗神嘅儿子同人嘅张力，凡事受过试探，但耶稣无论喺几孤独，面对各方面嘅嘲笑，喺极度痛苦嘅里边，佢都凭信心信服上帝，坚持完成上帝俾佢使命。所以伯来书跟住嗰句系乜嘢？只是没有犯罪啊！只是没有犯罪。我哋读嘅时候唔好以为系啊，耶稣系神，佢梗系唔会犯罪啦。我哋要教翻正，我哋睇清楚，其实唔系。耶稣完完全全用人嘅身份胜过，能够唔犯罪。咩叫冇犯罪？冇犯罪就是自始至终耶稣基督是冇系离弃过上帝，冇违背过神的旨意。虽然经过一波又一波的试探，一轮一轮的攻击，仲有一堆一堆的试炼， 同埋呢一个陷阱，耶稣基督能够喺十字架里边，终于都死得醒啊！耶稣死得醒，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噶。所以你会明白点解四卷福音书记载耶稣上十字架嘅时候，都有一句气就断了啊！终于都死得醒啊！你都明白点解耶稣临断你嘅时候要话成了啊？唔简单嘅。经历咗咁多嘅嘢，赢啦今次，所以耶稣嘅死系一个荣耀嘅胜利啊！知唔知啊？如果耶稣唔系甘心做一个百分之百嘅人，要保留佢任何嘅特权，佢就唔能够完完全全嘅以人嘅身份去担当人嘅罪。换言之，条桥搭唔到落人嗰度，嗬？佢就做唔到为我哋赎罪。做大祭司嗰个嘅角色，换言之就唔能够成就救恩啦。嗱，既然耶稣企喺人嘅位置，凡事经历过试探，佢绝对能够明白体谅人嘅软弱。所以十六节佢话乜嘢？所以我哋只管坦然无惧嘅嚟到施恩嘅宝座前，系要得怜恤蒙恩，为作及时嘅帮助。嗱，我哋睇睇咩叫施恩宝座。在旧约的时候，出埃及记讲到一个幔子垂落嚟嘅，是将圣所同至圣所隔开的，然之后施恩宝座，施恩座就是在至圣所里面的约柜的顶，其实是约柜的盖嚟嘅。在利未记十六章，你看到原来施恩宝座是战战兢兢的。耶话晓谕摩西话咩呀？你要话俾你哥哥亚伦听啊！亚伦系大祭司啊！你唔可以随时进到圣所嘅幔子里边，去到柜上嘅施恩座前，免得佢死啊！系啊，世人都犯了罪，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系咪？作为一个人嘅亚伦，作为一个任何一个罪人，我哋如果冇好好嘅自洁嚟到上帝嘅面前，在施恩宝座前你是找死的。根据旧约的规矩，施恩座是非常深严的地方，幔子隔开了，亚伦不能够随时越过这个幔子进入这个施恩座前，免得他被击杀。大祭司几时可以进去呢？只能够每一年有赎罪日，有没有听过这一日？就是犹太历的七月十日，唯有是那一日，大祭司就可以带着祭牲的血，战战兢兢的进入幔子里面，去到施恩座前去献赎罪祭，带着祭牲的血去完成这个祭。但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又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还可以随时得帮助呢？好像相反，关键就是什么？就是耶稣。记得耶稣断气那一刻吗？福音书怎么记载？圣殿的幔子裂开，而马太福音的版本更加特别描写幔子是怎么裂开？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这么写，是神自己做主动，在上面搣下来，讲明了耶稣就是打通这个幔子阻隔的桥啊。所以大祭司是桥，成为神和人之间直接沟通的管道，这个是真正的大祭司啊。所以今日凡是接受了救恩的人，即是下面第五章第九节所讲的凡顺从他的人，可以藉着耶稣这位大祭司所流的血，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充满信心的，我们信得过上帝不会拒绝我们，上帝会接纳我们，不会击杀我们，我们就有这个信心，就可以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做什么？得怜悯蒙恩惠，而不是只有每一年七月十日，而是随时的帮助，及时的帮助。 基督俾我哋恩典大唔大啊？仲有一个实际问题，即使系咁，咁但系点样来到施恩座前呢？咁我哋冇咗圣殿嗬，我哋都冇亿，都冇万子啊？点来啊？来到呢个字咧，其实咧系有亲近上帝向我祷告嘅意思啊。意思就系话藉着祷告祈求，领受神嘅帮助。今日我哋就系奉耶稣嘅名祈祷，系咪啊？就是透过耶稣这个大祭司这个管道，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随时去祈祷，得着及时的帮助。这个就是我们的福气啊！大家觉不觉得我们身在福中的？还是我们很懒去祈祷，是不相信祈祷？其实祈祷不简单。希伯来书嘅道理讲得好清楚，但系咁，如果要犹太人都接受耶稣嘅大祭司咧，都仍然有困难嘅，因为根据旧约嘅传统，只有利未支派阿伦嘅后裔先可以做大祭司啊嘛。但系耶稣系犹大支派，系大卫嘅子孙，佢唔系利未人，亦都唔系阿伦嘅后裔，所以喺犹太人眼中。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天花龙凤都好，耶稣都冇可能是大祭司。于是就有第五章一至十节嗰种论述。但其实成个重点就摆喺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虽然第五章有十节嘅论述，但如果你明白四章十四至十六节嘅时候咧，我相信你可以大概掌握到呢十节嘅重点噶啦，已经。好啦，我哋睇一至四节先，大家读一读好吗？我哋一齐读一至四节啦。凡从人间挑选嘅大祭司，都系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为属礼物和祭物。他能体谅无知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因此他理当为百姓。我自己的罪献祭，没有人可擅自取得大祭司的尊荣，唯有蒙上帝所选召的才可以像亚伦一样。我们看到人间的大祭司有几个特征，就是大祭司不是一份工来的，他是由神指派，是专系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是不是？所以他是人的桥梁来的，一定要人由神拣选授权，由神认可才有效。你不能够自己印卡片或自己大祭司，亦都不是通过申请啊，考取专业试啊，拿到这个资格的，这个不是自取的。所以呢，你看到民数记十六章可拉的叛变呢，其实就是他不满意，为什么我们有利未人，你会得阿伦的后裔才可以做，不服叛变，自取大祭司的职份，结果被神击杀消灭他们。大祭司有尊荣的，但是小心一点，我们的印象当中，哇，大祭司该下法，哇，大祭司那些很有权，很有地位，很有尊荣，穿的衣服很有威严，见到的时候就知道，哇，高人一等。没错，大祭司有尊荣，但是看清楚，他的尊荣不是因为他特别圣洁，他的尊荣是因为来自神的委派，以致他有一个认可的身份，专来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他是从人间挑选的，所有都是罪人被罪所困的，是不是？他是自己软弱的，所以他要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这个在利未记里面有讲到的，亚伦要把自己赎罪祭，赎罪祭的公牛献上，是什么？为自己和家人赎罪。所以这里就说了，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是有根据的。大祭司其实都是人来的，你不要神化了一些神职人员， 牧师传道不是特别圣洁的，跟我们说仍然面对很大的挣扎，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失败，我们都是人来的、主教教皇他觉得自己很有权柄，但都是人来的，里面多少个罪，多少个丑闻，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连大祭司他自己都是这样，我们呢，我是不是更加应该谦卑在上帝面前？好了，第五到第十节，从旧约的祭司的传统讲到基督大祭司的身份。首先是关于神选召的问题，作者强调耶稣是都是神选立的，耶稣都不是自取的，所以其实耶稣并没有违背到旧约的传统的，是不是？他引用什么？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我记得跟大家讲过这个诗篇在第一章的时候引用过的。同样基督也没有自取作大祭司的荣耀，而是在乎向他说话的那位，那位是谁？就是上帝。说什么？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作者已经是第二次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如果大家还记得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我讲过诗篇原文的生不是以出世的生，是讲一个君王被拥立，是讲尼赛亚的诞生。耶稣是有君王的一个身份。希伯来书都要引用诗篇，是要讲明耶稣是神选立的君王尼赛亚，同时是神的儿子，而这个身份是因为耶稣复活而显明出来的。关于这个的信息，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罗马书说什么？按圣灵说，因从死人中复活，用大能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说话背后很丰富的含义，这个凸显了耶稣战胜死亡，复活升天，被高举到上帝的右边，所以他尊严不是自取的，所以他亦都是直达上帝那个的施恩座前，是由神而生的。好啦，咁佢都唔系利未人啦，都唔系亚伦嘅后裔啊。咁点处理呢？作者要指出一样嘢，就系旧约嘅大祭司，原来喺亚伦嘅系统之外，仲有一个体系，就系乜嘢？就系、是、下面所讲嘅第六节，又如一处说，嗰一处就系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问你系照着麦基洗德嘅体系，永远为祭司。而且这个是耶和华发了起的誓，绝不改变，很有权威性。那麦基洗德是谁呢？这个人很有趣，旧约记载他不多的，除了诗篇110篇就是创世纪14章。14章怎么记载麦基洗德呢？他说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来，就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阿伯兰祝福，阿伯兰就将他所有的拿出十分之一献给他。嗱，我哋睇到好短好短嘅描述，但系睇麦基洗德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佢唔系利未人，佢唔系亚伦嘅后人。点解啊？因为佢系撒冷王，佢唔系呢个传统，佢唔系犹太人，更加唔系旧约上帝命令祭司嗰啲条例规管规定嘅嗰个嘅系统。佢好有趣啊！佢一方面祭司，一方面系王，而且个地位非常崇高嘅。因为乜嘢？佢系至高神嘅祭司，唔系大祭司咁简单，至高神嘅祭司。连佢哋嘅祖宗阿伯拉罕都要将所有嘅攞十分之一出嚟献俾佢。希伯来书是想讲什么？就是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体系永远为祭司，这个非常重要，重要到作者要在第七至第九章专门去论述，所以这里他不会多讲，我也都不是今天长讲。 呢度系引用，只系想讲明一样嘢，就系大祭司唔一定来自亚伦嘅后裔嘅。麦基洗德嘅体系都系神选召嘅，而麦基洗德系王，同样系祭司，呢个系旧约所冇嘅。耶稣正正就系君王嘅尼赛亚，亦系大祭司。呢个就系麦基洗德体系，佢系唔需要跟随亚伦体系，所以你唔能够用犹太人祭司嘅传统去否定耶稣嘅地位。所以他就引用这件事，而事实上耶稣比亚伦体系的人间大祭司更超越，是不是？一讲到神的超，耶稣的超越性，你发觉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定同时是强调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性和局限性，桥的两边来的，你不只是讲一边的。所以呢，除了头先讲耶稣受试探，而家跟住落去呢，又係讲耶稣嘅挣扎。所以你明点解佢嘅 pattern 係咁样结构。第七节，基督在佢肉身嘅日子曾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救佢免死嘅上帝，因为佢见其蒙咗应允。我哋记得呢件事咩事呀？就係客西马尼园祷告喎。嗱，呢个祷告我只睇一句说话啫，最重要一句就系乜嘢？冇错，耶稣话：如果可以嘅时候，求呢个杯离开我。然而唔好照我所愿嘅，系照你所愿嘅。佢第二次去祷告又系咁讲：父啊，呢个杯如果不能离开我嘅时候，必须我喝嘅话，就愿你嘅旨意成就。第三次祷告都系咁讲，即系话呢个说话讲三次。恳求救他免死的上帝蒙应允，我们不要误会，上帝没有免耶稣的死。蒙应允，应允是什么？就应允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耶稣在极大的考验里面不断祷告，今天我们都可以藉着祷告来到施恩座前，是不是？耶稣他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再三的祷告，而且这个不是根据他的意愿，是根据神的意愿成就。所以第八节他是什么？虽然他是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没有特权，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完全按照人间的规律生活、成长、学习。学习顺从不是笼统地讲耶稣一生学习顺从，而是特别指向他在十字架这件事，上十字架之前的挣扎这件事，是讲紧因为耶稣基督的顺从，上帝给他的使命就得以完全。第九节，既然他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什么叫完全？完全的意思是达到的意思，其实是达到完美的地步，就是讲紧耶稣基督完全合适符合做上帝指派他大祭司的角色。他顺服的结果就是因为人是为人类的救赎而拿到完全大祭司的资格。他完全发挥到大祭司做人和神桥梁的功能，所以他成为了我们去到上帝宝座面前一个很重要的桥。这个就是完全。为什么他会完全？因为顺服。其实我们都要效法基督，因为基督是到地的，基督是降世为人到地的，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为什么重要是到地？到地才可以代表我们，还有到地我们要学嘛。如果耶稣他自己是神，用神力去生活的时候，耶稣没有资格说来跟从我的。但耶稣说什么？你要学我的样式，学得学的。 耶稣在世嘅时候都系学习信服，同我哋一样咯。所以就还为凡顺从佢嘅人，成了永远得救嘅根源。呢句说话好重要，唔系人人自动因为耶稣降呢个世界之后，所有人类全部得救，系凡顺从佢嘅人，系愿意降服俾基督，去到基督面前承认我哋自己系罪人嘅人啊，先至可以得到救恩，生命先至能够有永恒盼望。点解系永远呢？因为耶稣唔系亚伦嗰啲嘅大祭司，献祭年年都要献祭，点解年都要献祭啊？因为佢唔系永远噶嘛。耶稣就唔系啦，一次过将佢自己成为一个活祭，钉喺十字架上边，直达神嘅宝座面前，死而复活，以后都唔使献祭。点解？搞掂晒，赎罪已经实实际际完成。所以耶稣嘅献上佢自己唔系一个象征意义嘅献祭，而一个有实质功能嘅一个献祭，咁先犀利。所以永远，仲有大祭司系有罪嘅，佢只能够喺十月七日嗰段嘅时间里面一入去，跟住出翻嚟，佢唔可以永远停留喺宝座嘅面前。耶稣唔系，耶稣没有犯过罪，佢永远可以喺施恩座前为我哋代求。呢个就是永远咯，所以佢就能够照上帝俾佢嘅麦基洗德嘅体系，宣称佢为大祭司。嗱，或者我哋睇翻下今日呢段经文，我哋有啲乜嘢要值得特别我哋要留意？耶稣都系软弱啊，吓在世日子嘅时候，仲有耶稣系学习顺从，顺从点紧要法？你知唔知道我哋今日得个救恩，因为玛利亚嘅顺从，因为耶稣嘅顺从，我哋先至能够有呢一个福气啊！顺从重唔重要啊？顺从就系放低我哋自己，以神为我哋嘅神，系唔会因为其他嘅原因或者自己嘅软弱，而去离弃上帝俾我哋嗰个嘅使命同埋身份，因为我哋系软弱嘅，系软弱唔系罪嚟噶，软弱唔系罪嚟噶。人系面对死亡会畏缩啊，我哋会肚饿，我哋会痛，软弱唔系罪。但软弱可以成为罪攻击我们的一个的关口，罪的源头。当我们体贴自己软弱的时候，明知上帝不喜欢的时候，但是我自己喜欢了，够过瘾了，很爽了，有快感了。如果我们因为这样接受这个试探的时候，违背神就是犯罪。所以软弱不是犯罪。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都经历人的软弱，但他没有犯罪。咁换言之，软弱也都不是犯罪的藉口来的，是不是？既然间耶稣用完全用人那个的位置，他能够战胜这些东西，耶稣在世的时候叫我们来跟从我，学我的样式，咁即系话耶稣已经演示紧一条路俾我哋行，其实唔系宿命嘅，唔一定要犯罪嘅。虽然我哋唔系圣人啦，我哋冇能力嘅，你话梗系冇能力啦。所以圣经就话咩啊？来到施恩座前，作及时嘅帮助咯，系咪？我哋系软弱，我哋承认，但系耶稣俾我哋嘅出路好重要。我哋唔系宿命。你说我是人，我也是人，一定是要这样的，一定会犯罪的。我吃不过的了，觉得心安理得的。不是啊。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找住耶稣给我们这个的管道，来到施恩座前，藉着祷告，好像耶稣所讲，不要求我的意思，行你的意思。在人生基督的路上面， 因为耶稣所流的泪擦干我们的眼泪，因为他所流的血我们可以免于死亡。这个是几咁宝贵的应许。其实愿意我们每一个在失意痛苦挣扎里面软弱缠累我们的试探不断引诱我们的情况底下，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的宝，就是耶稣基督的大祭司，在他们在他里面永远有怜悯有爱有接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多谢你，你赐基督来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桥梁，做我们的大祭司。这个不是一个历史上面完成了的事情那么简单，是到今日直到永远，基督都是在我们身上承受这个救恩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管治。求上帝教导我们晓得把握这个的权利，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